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疫情。中国呼吸道合胞病毒爆发，确诊飙升，没有特效药。中共在见证日之前，中国大陆的疫情再次升温，官方称流行的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确诊人数迅速飙升，很多城市的医院爆满，在有些医院住院儿童阳性率高达四成，甚至有严重的儿童住进了 ICU， 甚至有些家长还签了病危通知书。目前因为没有特效药，病毒传染性又强，引发了家长们的担忧。网友自媒体人说，家人们注意了，又一种病毒来袭，阳性确诊人数飙升。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最近不单止在河南、江西、杭州和浙江等地爆发呼吸道合胞病毒，简称就是 RSV， 连上海亦都沦陷了。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介绍，住院患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阳性率已经高达四成，排第一名。肺炎患者之中，年龄最小的只得一个多月。据影片拍摄者称，我们的儿宝宝刚刚先至满月就确诊了 RSV， 住了入 ICU。 有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孩子感染病毒的经历，有些孩子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住进了 ICU， 亦都有些家长甚至还签了病危通知书。湖南亦都有家长发帖说，11之前孩子感染了两个毒王，直接成了肺炎要住院。网友自媒体人说，中心专家讲了，他的传染性是流感的 2.5 倍，早期多上呼吸道症状，好像是鼻塞、流鼻涕感，还可能导致心肌损伤，这些病变严重的时候会引发肺炎、脑炎甚至是死亡。公开资料显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单链的核糖核酸病毒，具有反复传染、传染性强的特点，各年龄段的人群都可能染病，但是高危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儿童和老年人之间。目前在中国，因为尚无疫苗和特效药，引发了民众恐慌，不少大陆网民怀疑这波疫情流行的都还是新冠病毒。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目前这个他还没有一个特效药，主要就是对症治疗，那个如果是重症病例，一定要及时的住院观察。自从六年前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新冠病毒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停，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年轻人率死激增，包括了很多名人、网红、医生和企业家。在9月18日，中国知名云南菜品牌云海肴联合创办人赵含突然发病心梗离世，年仅40岁。近日广东省江门市因为饥恐肯亚热疫情重启封控措施，部分社区大门被封锁，关闭公园和多个菜市场，有病人逃离医院被处罚，并快速地批准了核酸检测产品上市。连夜抽血做核酸，当局的做法更加是引发了恐慌。广东省江门市重启封控，并动用无人机灭蚊，有视频显示江门封控后犹如死城，只有空中的无人机在进行人蚊大战。影片显示 9月28日江门市新会对大云山公共区域进行无人机消杀行动。有网民说，幸亏从老家跑了出来，如果不是就要被关在监狱一样这样生活。广东江门当地民众上传多个灭蚊的视频，有网民叹息说，啱啱将个台风送走，又要嚟日日喺度灭蚊，啲蚊都未死，人都俾佢焗死咗啦，江门太惨啦。网传视频显示，全副装备嘅灭蚊队伍喺村庄之中前行，就好似生化危机反应部队。江门市开始大范围消杀，城区到处弥漫住消毒烟雾，居民抱怨蚊未死，人倒下了一片了。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认为，政府有没有必要要采取好似新冠时候的动态清零这种封城的措施，亦都是很值得质疑的。因为毕竟这个病它不是人传人的，并不需要做到这种隔离的状态。但是就是说，现在不清楚当地有没有除了机孔肯亚热之外其他的传染病在这里流行。据广东省疾控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最近一个星期广东省有19个城市发现机孔肯亚热疫情，最严重的就是江门市。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呢种病毒唔系咁容易死得人嘅，佢哋小题大做呢都系想谋财啫。今日嘅中国大陆经济去到如此惨淡嘅程度啦，地方政府几乎都冇钱出粮俾啲公务员，咁当然系要諗下计去谋财㗎啦。睇佢而家江门市新会呀个头，当地嘅干部竟然采取啲咁嘅措施，用飞弹嚟到射乌蝇，咁大家一睇佢夹下条尾，你都知道佢系为钱而做㗎啦。但系喺为钱而做嘅时候呢，官员们得到嘅快乐就系建筑喺人民嘅痛苦身上，佢唔理对人民有几大伤害呀，即系所谓嘅次生灾难呀嗰啲，佢哋全部唔理㗎啦。总之我就系要钱，我就系要去抢。咁我哋又回过头嚟睇返嗰隻所谓嘅核包病毒啦。有冇医生喺度呃人呢？出世一个月嘅婴儿竟然患上呢啲呼吸道核包病毒。大家唔好忘记喎，婴儿出生初头嗰半年係有先天性从母体得到嘅免疫抗体㗎喎。咁容易感染外界嘅病毒，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古怪呢？而且仲话好多家长佢哋嘅婴儿入住咗 ICU， 同埋签咗一份嘅叫做病危通知书。点解要通知你佢病危呢？系唔系即是预告嗰个婴儿喺度等緊死，将要死亡呢？大家唔好忘记最近发生嘅种种揭发出嚟嘅案例。自从罗瑞宇湘雅医院堕楼之后，佢哋嘅父母复原咗罗瑞宇电脑里面嘅数据，得出过万页的资料，指向一个很黑暗的事实，就是这些黑心医院有计划有系统地会夹硬整死啲婴儿或者儿童，话他们种种病的理由话给他们父母听，有些叫他们捐献器官，有些得不到任何家长签字就随便找人冒牌家长在上高签名，目的就是获取这些婴幼儿的器官。最近亦都揭发了有些医生直情写论文说那些婴幼儿器官好用，而且习近平在93阅兵之前和普京和金正恩的对话当中就提到要靠换器官可以希望活到150岁，诸如此类的事情，大家将它凑合起来已经有一幅好完整的叙事图案。所以在这一波所谓的核包病毒爆发的疫情当中，那些婴孩和小童的家长真的要很小心，不要随便让他们的娃娃住医院，因为现在的中国医院已经成为了变相的屠场，为我们的领导或者有钱的病患 提供各式各样的器官移植服务，当然包括埋产品啦。希望他们达到150岁的指标，这个已经是一个上了马的项目来的了。大家要睡醒啊，不要发梦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以今日中共国嗰个人口嚟到睇，中层三四十岁嗰个人口开始大量死亡，而且出生率逐年下跌，啲年轻人甚至乎唔想结婚，同埋唔想生育孩子，而呢啲买少见少嘅小童同埋婴孩就被呢班衣冠禽兽着住医生袍啊、衣冠啊，肆意摧残嚟到屠杀，嚟到为领导延寿作供体，这样的国情大家想想会有什么后果？没错了，就是这个效果。下面请听评论员文明的文章。中国今日正是走入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一个养老体系尚未完善，家庭支柱却被摧残了的时代，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80后90后的年轻人正在大量出死，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中共数十年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和双轨制带来的恶果。中国人正是迎来死亡的浪潮，今日就让我们一起从历史根源到未来推演，揭开未富先老以及未老先死的残酷真相。未富先老的国情，中国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什么是老龄化社会？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成以上，它就步入了老龄化的门槛。按照这个标准，截至2023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 2.96 亿，占总人口 21.1%， 中国已经远远滑向一个比日本更严峻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所有人都在围绕着养老基金缺口、医疗负担、劳动力短缺这些而展开讨论。但是如果未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活不到我们所定义的老年呢？当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塔底下层的民众正是被邪恶制度系统性侵蚀，以至于平安地活到60岁都可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我们再去讨论如何养老，是否就好像一只蚱蜢根本就活不过秋天，但是就担心冬天的风雪造成饥寒一样毫无意义呢？在中国突然之间，啲人感到处处都变得咁冷清，从北上广呢啲一线城市嘅街道同埋航站楼，到三四线嘅小城市，再到农村，冷冷清清嘅人流，冷冷清清嘅商业气氛，萧条触目可见。但系与此同时，医院爆满，火葬场火化排队，直到今日持续不断。人们在网上议论，感觉身边好多人都去世，包括好多年轻人。数据显示，80后、90后死亡率超过 5%。啲人认同一种讲法，压力太大，内耗重，各种内卷，食品卫生、核污染水、空气、心情、体质等等，新冠嘅后遗症，心梗、脑梗、猝死，感觉心脑血病越嚟越年轻化，而癌症就如井喷般爆发。 有网友话：我三年前喺荆州考咗三个墓地，一二十岁嘅年轻人同埋唔到六十岁嘅中年人，去世嘅真系好多。仲有火化牌上高滚动嘅信息表示，一眼望过去，年纪大嘅真系冇几个。网友喺山东一个殡仪馆随手拍嘅电子屏照片显示，八个死者里面三个年龄喺14到31岁之间，两个年龄唔到50岁，一个年龄系55岁，只有一个70岁以上。另一个山东网友话，有个邻居喺火葬场工作，据说十个死者里面有7位活唔到70岁，说明咗社保基本上系领唔到养老金，太悲凉啦。中国今日所面临嘅人口困境，严重程度可能超过所有人嘅想象。而最深刻嘅历史根源，就系嗰场持续咗数十年嘅以国家强制力推行嘅计划生育政策。嗰场反人性嘅暴力运动，深入到大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喺一胎化嘅严厉政策之下，中共執行手段突破了人伦底线，强制堕胎、高额罚款，乃至更极端、更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高效而且残酷地在短期之内迅速压低了生育率，至少4亿婴儿被屠杀。但是他们的代价就是彻底扭曲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人口结构，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的生育观念。历史的代价总是在未来偿还，当年的短视铸就了今日的苦果。中国当前出生率已经彻底崩溃，从每年近1800万出生人口跌破到如今的不够700万，只是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这种在和平时期断崖式的人口崩塌，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结婚率如此低的情况之下，未来两三年内出生人口跌破了500万，是大概率出现的事件。有人将一个出生率崩溃的中国对照日本，因为日本出生率亦都很低，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就忽略了两个国家之间根本的经济基础差异，即是先富后老和未富先老的天渊之别。日本老龄化，人家是在经济发达到顶峰，社会积累了巨额财富，国民普遍富裕之后才松容地步入深度老龄化的阶段，活得有尊严。因此日本面临的老龄化危机，是一个富裕国家怎样维持它在高福利体系运转的内部管理问题。而在中国，就是人均财富不足，经济发展已经失速，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完善的背景底下，迎面撞上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老龄化浪潮。国民财富被政府和奸商蛊惑地高度集中在流动性差而且充满泡沫的房地产，财富被洗劫一空。当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结束，普通家庭再也无力通过个人储蓄来到为医疗和养老托底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脆弱性彻底暴露。用一个形象一点的比喻，日本是一座已经起好坚固的大厦，怎样去进行内部装修？而在中国就是地基尚未打稳，大厦主体结构就已经开始老化和崩坏。那有人要问，这个是哪个的责任？谁知过？一个双轨制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双轨制社会，一个轨道就是中共党员体制内和依附者的福利体制。这个群体包括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军队、国企核心人员等，他们的养老、医疗由国家财政直接担保， 标准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水平，他们能够优先获得最优质的医疗、教育和生活资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与外部风险绝缘的循环。另一个轨道就是体制外普通的大众，包括私企员工、个体户、数亿灵活就业者和农民，他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亦都是所有风险最终的承担者。他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微薄到甚至没有，在重疾面前不堪一击。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中是可以被忽略的统计数字，和可以被牺牲的韭菜。这种双轨制度最攞命的后果，在于当一个群体自己享用着特供食品、特供的器官，享有着顶级的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就彻底失去了投入巨大公共资源去治理和普通民众相关的公共问题的内在动力。因此，当一个社会被割裂成两个优斥并不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任何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危机，它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不是共同应对，而是将代价和痛苦系统性感不可逆转地转嫁给那个更庞大亦都是更加无法发声的韭菜群体。除了以上外部因素之外，中国普通人的内在健康亦都在度恶化。系统性的健康耗损。疫情过后，中国人普遍身体变差，免疫力下降，怪病频发，国民健康状况严重下滑，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体感和共识。在这个里面存在着病毒后遗症，毒疫苗长期影响，但是政府就讳莫如深，对意见强力压制，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任真空。此外，几十年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发展，它的后果正是全面显现。被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壤已经成为诱发癌症和各种慢性病的温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与此同时，食品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科技和狠活早已经不是一句笑话，而是普通人餐桌上高的日常。在双轨制度的逻辑下，这个问题近乎无法解决。当决策层自身享有安全的特供食品的时候，他们又怎会有动力从根本上投入巨额成本去治理公共食品安全呢？这种制度性的隔离默许了很多对普通民众身体的长期慢性毒害，还有经济的下行催生了更残酷的内部竞争。一方面是大量青年人失业，另一方面在职者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卷之中。996甚至007这些工作模式早已经成为很多行业的标配。无论是打螺丝钉的工人，定是写代码的马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企业劳动强度都相当于正常国家二至三人的总和。如果从22岁大学毕业计起，工作到35岁，这种短短13年 对身体同埋精神嘅消耗，恐怕已经不亚于一个正常国家嘅劳动者嘅工作到50岁嘅程度。当一个人嘅职业生命喺35岁就事实性结束，当佢哋嘅身体喺40岁就百病缠身，垂垂老矣。我哋再去讨论佢喺65岁嘅时候退休，咁样仲有意义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底下，中青年过劳死已经不是新闻，而是一种常态。这种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生存模式，正是从根本上消耗这一代人的健康和储备，让他们之中很多人可能根本无法健康地活到退休那一日。当下的中国35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劳动者在35岁就被企业优化了下来，他们就很难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中国进入的是一种被重新定义的老龄化社会，即是45岁以上就被称为老人的社会。这个社会45岁以上老龄人口，它的比例可能和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相当。这个是一个非传统意义的老龄化社会，而是一种历史的残酷回归。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兜兜转转之后，一个社会的人均寿命预期可能又会退到百年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一次不再是因为战争、饥荒或者落后的医疗，而是源自一种中共在和平时期系统性地消耗他民众生命力的治理模式。旧的被拆解，新的未建立。在中国长期以来是由家庭而非国家扮演着养老和医疗的最终托底角色。然而这种最后的亦都是唯一的安全网，正是被经济现实和历史政策的双重力量彻底拆解。在经济上行的情况之下，家庭收入增加，使到子女有能力在关键的时候自掏腰包为父母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但是随着经济长期停滞和下行，当中年人自己都面临着35岁危机、房贷断供和失业风险的时候，他们甚至彻底丧失了为父母甚至为自己重病托底的经济能力。当家庭储蓄被耗尽，这条维系生命的经济输血管亦都被切断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深远后果亦都将会集中爆发。即将步入老年的60后、70后，他们的子女刚刚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独生子女。一个典型的421家庭结构，即是一对夫妻要养育4个老人，抚养1个孩子，意味着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经在物理上宣布破产。指望一个独生子女去照顾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力上，都是天方夜谭。当他们自己病的时候，更加是没有人可以依靠。最大的罪恶就是中共拆解了传统的养老模式，并未建立替代模式，没有那个哪怕最基础的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全部都撒手不管了，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中共将用死亡潮抚平无解的困境。中共出于维稳的需要，官方数据很可能会在未来持续对残酷的现实进行平滑处理和美化。我们将会看到两个并行割裂的中国，一个是数据上问题可控、逐步调整的数据中国，而另一个就是民众在现实之中能够切身感受到老人加速凋零、社会服务萎缩、 未来充满着绝望的现实中国，经济停滞，俾家庭失去了经济托底的能力，而421的家庭结构就让子女托底成为奢望。正是这种断裂式的下滑，为即将到来的超级死亡潮铺平了道路。在中国人口的结构图上高，60和70后群体总数超过3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将集中进入60到80岁的重病爆发期。然而他们面临着的是全部生存的风险的叠加，当他们赤手空拳地撞上了最严酷的生存环境的时候，他的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大量过早死亡将会构成未来超级死亡潮的主体。这波死亡潮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并非只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老人，还有数量同样庞大的80后和90后群体，在这段时期正值壮年，他们将会是承受着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以及家庭瞻仰压力的最直接的一代。在过劳和内卷的生命透支模式底下，他们的健康早已被严重透支，很多人将会以未老先死的形式提前退出生命的舞台。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又无法回避的推论，这种让体制外人群无法正常进入老年的结局，或者正是中共上层有意无意之间所默许的，甚至希望和看到的。人性真是如此阴暗吗？是的，中共根本就是没有人性，冰冷的历史无情。中共这个黑帮系统为了掩饰它的管理无能、愚蠢决策恶果，曾经连续3年饿死4000万可怜的百姓。当初为解决一个潜在的负担，生身婴儿可以采用同等的屠杀方式，强行让出生的人口减少。这样在数十年之后，当他面对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巨大的足以压垮财政的负担、日渐老去的庞大人口的时候，他又怎会吝啬通过系统性的放弃来到让这部分人提前死亡呢？归根究底，这个是一种残酷的成本效益计算，对于一个决策层和民众命运相割裂的双轨制系统而言，以牺牲民众的寿命作为代价来到解决整个系统最沉重的养老和医疗负担，从而换取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系统的存积，这个在逻辑上是一条阻力最小亦都是最有效的路径。简单地讲一句，就是中国人越死得多，对党国来讲是越有好处。当然这个是短期性的现象，在长期来讲，当中国的人抗，即使是啲人形的材料耗尽的时候，咁中共嘅领导就自自然然走入咗一种依靠与机械人同埋生化机械人嘅模式里面，即是返去古埃及文明。呢个系一个文明走入墓坑里面嘅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中华文明有可能就此从历史中湮灭被抹去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以下这一则消息 香港人要小心啦。而家嘅医务卫生处处长林文健希望讨论预设默许器官移植，
即系点啊？
即系你唔出声，唔反对，就当你同意将你嘅器官捐出嚟作供体，作其他人移植用途啊！真系何其爱肉体啊！睇翻新闻本身，近年中国同香港积极研究设立恒常器官移植协作机制，引嚟嘅质疑并未平息之际，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喺十月五日表示，未来希望社会能够重启修订相关政策嘅讨论，考虑将现行嘅自愿登记制度改为选择退出，即是 option out 或者叫做预设默许机制。佢话，这个不会构成人权问题，因为市民仍然拥有选择权。
哇，中共治下的香港，即是港共啦，他说有选择给你选，大家看看怎样选特首的。
那个所谓的选择就是 Hopeless Choice， 即是没得选，或者是几乎没得选。为什么呢？因为香港要同深圳同城化，大湾区那些太远了，就一个北部都会区啊，将你两地融合了之后用深圳来到管香港。所以边度可以俾你香港人仲拥有咁多与国内不同嘅特权呢？
再睇返新闻本身，
截至今年8月31日登记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嘅有407,196人。林文健在出席香港移植运动会祝捷活动的时候指出，这个数字以登记人数和人口比例而言，远远不及其他国家，比很多先进发达地区好像西班牙就处于低水平。另一方面，参与上月在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移植运动会的45名港队运动员，一共夺得55面奖牌，包括了9金、12银、25铜。林文健感谢队员为港争光，并希望他们用优异的成绩传播大爱，鼓励更多市民考虑登记器官捐赠。领队的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创会会长周家宽指，运动员希望能够用奖牌来到报答捐赠者，并会将奖牌送给器官捐赠者家属。
曾经引发市民取消捐赠器官。
在2022年12月，香港经特事特办为一名四个月大女婴完成了手中来自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之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随即加快推动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电脑系统，简称 COTRS。由该月起到2023年4月，一共有5785个取消登记的申请，远较过去的数字为高，当中超过一半，即是2905个是从未登记就申请退出的或者重复取消的无效申请。在2023年5月，港府和特首李家超连日狠批质疑者和从未登记器官捐赠就申请退出或者重复取消的市民，并要求警方调查。该月终于有5816宗有效取消器官捐赠的登记。据医务卫生局数字显示，在2023年有14682人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按年增加了 12.9 倍。同年另有25968宗新增登记，按年升近一倍。那随正有笨哦，有15000人取消登记就有26000人新增登记，咁新增嘅个案都新增咗11000人啦。香港人嘅器官一定要俾国内分享，因为香港人嘅飲食質素、空气、水同食物都好过中共国人好多，佢哋长期受住毒物嘅污染。
已经失去了肉体上的健康了。无论他们几年轻做几多运动，他们顶多都是属于亚健康状态。而香港就不同了，香港人至少娇生惯养，而且识饮识食，又舍得洗钱。只是讲富学啊，即使那个 physical body 啊，都好过你中共国人好多啦。再讲返嗰啲器官，当然係靓啦。如果唔係啊，卫生署又点会厚住面皮喺明知你香港人唔信任嘅情况底下，仲提出啲咁无耻嘅要求呢？大家听咗我上高讲嗰两节节目嘅内容之后，大家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㗎啦。当香港人已经成为中共国深圳南嘅一个地区嘅时候，香港人必然会享受到同等嘅国民待遇，甚至乎系低一等嘅国民待遇。到其时，你嗰啲小朋友入医院会唔会又被认定为脑死亡呢？到时亦有可能威逼利诱咁引你啲家长签同意死亡书㗎喎。咁到时会唔会喺香港又出现一啲个案，啲小朋友因为打波扭亲脚咬柴呀，或者整伤咗一啲皮肤，入咗医院之后就自然昏迷，到若干日之后就喺 ICU 自然死亡呢？因为知道你签咗嗰啲器官移植嘅捐赠卡，所以你个死亡机率嗰个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啦。咁唔知系唔系知道你啲香港人太过认识佢中共国嘅不为人知嘅国情呢？咁怕你啲人唔落碟啊，就谂出一条所谓 option out 嘅毒计，要求全民都要将器官捐赠出嚟啊！除非你书面 back and way 唔同意，否则就当默许啊！咁点解香港政府而家咁心急，匆匆忙忙要咁推呢啲方案呢？大家细心啲谂一谂啊，系唔系细思极恐呢？咁讲到呢度，仍然系嗰一句啦，香港人睇路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